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下准备新一轮谈判，美国同哈马斯会晤或者会令人次获释。冯德莱恩连任100日，欧盟计划召开首场内阁安全会议。叙利亚冲突升级，超过1300人死亡。中共扩大海外反台独行动，台湾计划提高旅行警示。特勤局在白宫附近枪击1人，海湖庄园一架飞机被拦截。美国15年来首次以行刑队枪决死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特使计划这个星期将会前往中东，继续就加沙停火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星期日表示将会切断对加沙的电力供应。以色列一星期之前还切断了对加沙的援助供应。以色列正在敦促哈马斯接受延长一个星期前结束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上星期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已经接受美国支持的调解方邀请，将会在3月10日派代表团前往多哈促成谈判。哈马斯就在开罗同埃及以及卡塔尔官员商讨，期望进入协议的下一阶段。川普总统的人质问题特使博勒9日说，他上星期同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就禁锢在加沙人质举行的会谈非常有用，同时可能导致这些人质在几星期之内获释。博勒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里面说，我认为可以达成一项协议令所有人质获释。他说，我确实认为有希望，你可能会见到类似长期停战的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月9日举行连任100日记者会，宣布将会开先例，召开欧盟首次的安全会议，来加速国防发展，强化区域安全。他强调欧美双方利益远大于其见，并且表示将会在适合的时机和川普会晤。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安全需求急速提升，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召开以安全为核心议题执委会会议，检视欧盟共同安全方案的进展。首次安全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举行，重点关注遣返非法难民的统一规则。而在国防方面，欧盟就推动欧洲再武装计划，目标筹集8000亿欧元提升军备，同时预计在10日内发表首份国防白皮书，加速欧洲军火产能扩张，针对欧美紧张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欧美是关系密切达到80年的盟友，一起共事才会更强大，双方共同利益总是大于其见。而他将会同川普在啱的时间见面。他强调欧盟将会维持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同多国加强经贸合作。近日，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爆发前总统巴沙尔被推翻之后最激烈的武装冲突，目前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其中830人是阿拉维派平民。叙利亚国度政府总统沙拉3月9日呼吁国家团结同和平，同时强调政府将会致力于维护公民安全。自从6日以来，效忠沙巴尔的武装分子在拉塔基亚省和塔尔图斯省对叙利亚安全部队展开袭击，导致政府军和亲巴沙尔势力总共有481人死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很多阿拉维派平民被现政府的安全人员处决，民宅和财产都被洗劫。叙利亚过渡政府快速向冲突地区派遣大批武装，同时同内政部安全人员联手展开大规模围剿和报复行动。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加尼宣布，安全部队已经重新控制关键地区安全部队，同时禁止任何人闯入民宅。近日，台湾政府考虑针对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发出旅行安全警告，因为中共加强打击海外台独人士，台湾民众在这些国家恐怕会面临被拘捕或者调查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评估认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可能会配合中共执行相关措施。 中共自从2005年颁布反国家分裂法之后，去年又发出惩治台独分子的司法意见，提出监禁、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等处罚。台湾政府一份备忘录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在2月底下令中共国安机构在友好国家执行打击台独行动。另外，中共在两会期间威胁台独是死路一条。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国台湾省等讲法。台湾陆委会对附和中方言论的台湾艺人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依计划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查处，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呼吁民众关注相关的旅行风险。美国特勤局9号表示，当日凌晨一名持枪男子在白宫附近和特勤局人员发生武装对峙，并且被射伤。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并不在白宫，他正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不过就在9号同一日，美国空军战斗机就拦截了一架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住所附近临时限制空域飞行的民用飞机。自从1月20号总统就职以来，这种违规行为已经发生超过20次。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期日的事件发生川普在西中旅滩高尔夫球场打完一轮高尔夫球之后， F-16 战机发射了照明弹，引起民用飞行员的注意。上星期六上午，川普由他的私人海湖庄园俱乐部和住所抵达球场之后没多久，空军战机亦都进行了一次拦截行动。官员表示，在挤迫的南佛罗里达空域发生的空域入侵事件促使战斗机拦截，但是就没有改变川普的部署安排或者影响其他或者影响他的安全。南卡罗来纳州在3月7号首次在15年以来以行刑队枪决方式执行死刑。67岁的死刑犯西格蒙在当地时间黄昏6:08被宣告死亡。西格蒙2001年因为用棒球棒杀害前女友的父母而被判死刑，他选择行刑队枪决，认为电椅或者药物注射会导致死亡过程更漫长更痛苦。行刑人员将他绑在凳子，头戴头套，在心脏的地方标记靶心，三名枪手随后在4.5米的距离开枪。西格蒙在中弹的时候只是身体颤抖，枪击大约3分钟之后被确认死亡。行刑前几个钟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西格蒙阻止行刑的请愿，并没有提供反对意见。西格蒙控诉南卡罗来纳州拒绝透露注射药物资讯，侵犯了他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自从1976年美国恢复死刑以来，只有3名死刑犯被行刑队处决，都发生在犹他州。而行刑队枪决目前仍然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合法处决方式之一。
爱尔兰总理马丁10号表示，他将在今个礼拜访问华盛顿。英国联合社引述马丁的谈话指出，在一个世界的巨大危险时刻，他将在12号和川普会面。报道引述马丁说，我期待和川普总统讨论爱尔兰和我们的欧盟伙伴如何和他的政府合作来结束冲突并且保持和平，无论是在中东亦或是乌克兰。另外，马丁表示会谈亦将涵盖美国和爱尔兰的经济与政治关联，这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马丁说他会先去德州的奥斯丁，然后在3月17号的 St. Patrick's Day 之前到华盛顿。白宫传统上会举行宴会来庆祝这个爱尔兰的国定假日，而今年的活动就安排在12号早一点的时候。在上个月白宫矿产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暂停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并且冻结了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启程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和乌克兰的会谈，之后他会前往加拿大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会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在吉达为期三日的会谈当中，卢比奥将讨论如何推进总统结束俄乌战争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夜间网络讲话中说，他将在礼拜一前往沙特，继续为和平而努力。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将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谈，但不会留低参加礼拜二与美方的会议。泽连斯基希望他的团队和美国官员的会谈能够取得成果。川普在礼拜日表示，美国已经几乎恢复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并且预期在沙特举行的美乌会谈能够带来积极成果。川普礼拜日表示，他认为乌克兰会签署协议，但有一点要注意，他希望泽连斯基的政府能够表现出想要和平的意愿。美国国务院9号表示，基于安全考虑，美国已经下令撤离驻南苏丹的非紧急政府人员。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武装冲突仍然在持续，包括在不同政治和种族团体之间爆发的战斗，民众很容易就可以获得武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8号表示，南苏丹的暴力和政治摩擦加剧，对脆弱的和平进程构成了威胁。今个月较早时候，忠于总统基尔的安全部队逮捕了两名部长和几名高层军官，据悉他们和前叛军领袖马查尔结盟。这次逮捕行动引发民众恐慌，担心201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将无以为继。美国国务院表示，暴力犯罪在南苏丹各地层出不穷，包括首都朱巴在内，经常传出劫持汽车、枪击、抢劫和绑架等的事件。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0号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1点50分左右向西海发射几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这个也是北韩在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和美国军队在10号开始名为自由护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预计持续11日。由于首尔整队调查上个礼拜两架战机在演习预演期间误炸平民区的事件，今次联合军演暂停实弹训练，但是北韩外交部依然批评这个是危险挑衅行为。在美韩启动这项年度大型联合军演的几个钟之后，向海入边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自从1月14号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表示正保持密切监视和警戒状态，并且和美国紧密合作，维持充分应对准备。南韩检察总长办公室10号表示，虽然法院裁定释放被弹劾的南韩总统尹世月，但是检方仍将持续推动以叛乱罪将他定罪。尹世月因为在去年12月3号宣布一项只持续大约6个钟头的戒严令，被控主导一场叛乱，从今年2月20号开始接受刑事审判。尹世月的律师提出申请要取消对他的拘留，表示7号的判决显示本案具有政治动机，而且没有合法的正当理由。这位身陷困境的总统在被捕52日之后在8号步出拘留所。尹世月遭到国会弹劾，并且仍然遭到停职。宪法法院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决定是否推翻弹劾，并且恢复原职，或者将他永久解职。礼拜日，加拿大官方公布竞选结果，前中央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击败前财政部长方慧兰，确定当选执政党自由党的党魁，并将接替杜鲁多成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今年1月宣布将在执政超过9年之后卸任。由于支持率大幅下滑，执政的自由党唯有迅速展开新党魁选举。作为政治新手的卡尼将面临美加贸易战的严峻局面。他被认为是最适合带领自由党重振旗鼓，并且贸易谈判中应对美国的人选。根据加拿大固定的选举法，下一次全国大选最迟应该在今年10月20号举行。 不过根据政治发展情况，反对党可能在3月下旬提出不信任动议，令大选提前进行。两名自由党消息人士说，卡尼亦考虑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提前宣布选举。